庆祝大家节，大家母亲节快乐。很高兴今天可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信息。其实我跟陈牧师也提议过，在母亲节不一定要找姊妹在这一边，找个弟兄，他可以跟我们分享他跟母亲的领受，还有呢，他看到他的妻子做母亲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我想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相信大家在每年的母亲节也听了很多的信息，有关母亲怎么伟大，母亲怎么可以做好成功的母亲。所以今天呢，我就只是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关我这些年来做母亲、做儿女的一些的领会，还有我有机会服侍年长的母亲，送他们到教会的活动，听到他们互相的交谈，探访他们的时候，聆听他们的故事的一些的观察。如果一个女人呢，她一定有女儿的角色。如果她结婚了，就会加上是别人的妻子、别人媳妇的这个角色。然后，如果她结婚生了孩子呢，又加上另外一个母亲的角色。如果她生了孩子的，就结婚又加上她自己呢，做别人婆婆、育母的一个角色。如果她的媳妇跟她的女儿，或者是她的女儿结婚生了孩子，又她会加上做祖母或者是外祖母的角色。所以你看，在这里她就已经起码有七个角色。但是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主要呢是做母亲、做儿女的这个角色。一个做母亲的角色其实常常变化的，做儿女这个角色呢也是常常变化，然后这两种角色呢是常常交接在一起，不断的转型，互相的影响、变化、循环。我们今年呢在姊妹团契聚会当中呢，有谈到我们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母亲。有些人就说可能是急心机的。母亲，意思是说她常常在她的孩子头上呢转来转去，为了要保护她，或者是呢她是割草机的型的母亲，就要为她的孩子呢去掉所有的难题。那其实你发现一个母亲在不同的阶段这个角色是在变化的，是随着孩子时间的推移，孩子他们的个性啊、成长跟他们的需要，然后呢，随着母亲的责任跟他跟孩子生活中的地位呢，就是常常在改变。就是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角色，就有不同的责任，也有不同的挑战。然后从母亲是从那个先从抚养他的很小的孩子，到管教这个青少年，到培养能够独立有责任感的年轻人，然后呢到扶持一个成年人见这个可以找到他一生的人生方向，然后呢到尊重他自己孩子呢成立结婚，然后到呢照顾他孩子的孩子。所以那个母亲当她的孩子还是婴儿或者是很小的时候呢，她的角色呢就是一个照顾者，她给她的孩子呢安慰她所有的需要，就好像帖撒罗尼迦书说她是用她的温柔来入养她的孩子。那当个时候她是为了这个孩子做所有的决定。那个时候她的挑战呢，有时候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是很难安抚的孩子。我记得呢，我儿子小的时候，每天晚上到六点，我心就非常着急，因为他总是很准时的六点钟开始就哭，哭一两个小时都不停，不管你干什么，都是这样子，所以呢就会面到这些的挑战。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新闻，看到说有些保姆或者是甚至是母亲为什么会做到伤害孩子的不可思议的事呢？就是如果他们长期在这个环境当中，在那一刻他没有再有办法承受 那一个压力的时候，他就要找办法来解决当时的困境。就好像为什么有些母亲会把孩子放在车推到湖里面，或者是保姆会给药给这些婴儿来吃，让他睡觉。所以如果有些母亲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她一定要去找专业。那当然教会的姊妹也应该可以去陪伴她，跟她一个鼓励，让她可以走出这个困境。那当这个孩子是到青少年或者是孩童的时候呢，母亲的角色就变成是这个孩子的老师，他的导师或者教练，他的责任就是给那个孩子一个方向，哈，一个指引跟管教。就好像真言告诉我们说，教养孩子呢当走的路，然后呢以弗所书也是说，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呢来养育你的孩子。母亲都会跟孩子有很多的计划，给他们前面的路要铺路。但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呢，就真言呢就提醒我们，我们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跟着神的指引，神会给我们开路，应该知道前面方向，我们的孩子的计划应该怎么样定。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计划交托给神的话呢，神就会帮助我们的孩童呢能够成立。那他那个诗篇也提醒我们说，如果不是神在建造房屋，不是他看守城池呢，你做父母所有的计划都是徒然的。那在这个时期呢，有时候会碰到这些我们的儿女呢是非常叛逆的，因为他那个时候要找自我。有个姊妹跟我说，她的孩子自然跟她说，母亲我恨你。那你想这样的话是多伤这个母亲的心，就好像一个刀刺着她流血这样子。当然呢，可能有些情形呢就又去找专业来帮助。那我想态度方面可能可以学习耶稣，就是他说这些人所说的所做的他们都明白。孩子就在那个年纪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可能不知道，他们这样说这样做呢是非常伤他母亲的心的。那吃完，我们常常说神我们的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如果呢做母亲已经尽了你的力量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把你的孩子的问题交回给神，因为神是属于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让神来管教，让神来负责。母亲不要把太多的重担责任放在自己的肩膀上面，也可以告诉自己呢，这一个痛苦的阶段呢是会过去的。那到你的孩子到是青年时期的时候，母亲的角色又变了，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呢懂得放手，只是要培养你的孩子有责任感，他可以独立。那个时候的挑战就是，有时候你的儿女不听劝告，他要偏走直路的时候，你尽了你所行的方法的时候，就只可以看着孩子，让他承受他自己做决定他的行为的后果，迫切的为他祷告。那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有个师母，她有个女儿是非常反叛的，她逃学，她晚上也不回家。那你可以想象她是个女儿，你做母亲是多担忧哈，她一个人在外面不晓得在哪里，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所以她就她的门呢是不锁的，就好像圣经里面那个浪子回头那个父亲这样子，时时刻刻在等待她的女儿回家，不过她就只有为她迫切的祷告，不过神还是听祷告，还是有怜悯，最后那个女儿回家，然后那个学校也特别的安排让她可以完成她的中学学业。那到你的儿女是成年的时候，你跟孩子那个关系那个角色就是变成是他的好朋友或者是他的顾问，他有什么事情可能他会来找你。你跟他的关系呢是一个横线的，不是一个直线的，不是说你讲的话就算数这样子。 那个时候母亲就要尊重她孩子已经一个成年人了，她的角色就是扶持跟陪伴。那你发现有时候可能她的理念跟你的理念会有冲突的时候，那你就只可以是尊重，你们有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那到你的孩子结婚的时候，我们做母亲就加了这个另外的角色，就是做婆婆或者是育母，你就好像在那个时候多了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女儿。那我儿子结婚的时候呢，我就多了一个女儿，我从来没有个女儿，我不晓得怎么样跟女儿相处哈，也不了解不认识这个女儿。我记得两多年前呢，我儿子要到医院做心脏手术，那个时候因为有疫情所以不可以去医院，那我就到他家陪我的媳妇。那个时候他抱着那个时候很小的婴儿，那我就想我把这个婴儿抱过来让他可以休息可以放松或者是忙别的。那结果后来发现我这样一个动作呢让他非常不高兴，因为他说那个时候他心情非常这个很忙乱，很着急，抱着这个孩子就好像他是一个安慰，一个有安全感。我把他孩子抱过来，好像把他的安全感就挪去了。那你想，其实人与人之间是非常容易就有误解的哈。你有好的心意，不一定对方是这样看的。所以以后我要跟他抱孩子之后，我都会先问他，你要不要我抱你的孩子，让你可以去做别的忙的。那当然现在过了这几年我们大家互相的认识了解信任，他现在呢巴不得呢把他两个孩子都丢给我让我们来看。有一个姐妹跟我说他的孩子已经毕业就搬出去住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常常出车祸。他一打电话来呢他的心情就很紧张，是不是又有车祸。那现在我们收到我们的儿子师父的信息，心情也是一样哈，不晓得他们又是不是临时要招兵买马，要我们去帮忙。所以婆媳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时间，大家的认识了解，然后调整才会有进步的。那当然，你的孩子自己有自己的孩子之后，那母亲又多了一个角色，就是做祖母或是外祖母。后来我发现到了这个阶段呢，就这个角色就转了一圈，又回到我头一个角色，头一个阶段就是我作为一个又做一个照顾者，我又重新回味跟婴儿喂奶换尿片唱儿歌，我已经忘记这些 A B C D E F G 怎么唱了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我现在还要重新去学哈。不过我现在做祖母的时候，我有新的对象。这个再不是我自己的孩子，是我孩子的孩子，所以我的角色就更像一个保姆哈。我要提醒着说，这个孙女不是我的孩子，那我要学会呢，就是退居第二线，是站在孩子的后面，按着他们的指示来照顾管教他们的孩子。就发现我再不年轻了，体力呢也不像以前哈，也发现现在年轻的父母他们的理念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我的孙子吃饭呢，就好像海啸，好像暴风雨过后一样哈，整个桌子地下都是食物。因为他们的父母觉得要孩子吃饭呢，要他们觉得很有趣、很放松、很享受的。然后呢，我的孙子一个只是不够三岁，一个不够两岁。但是他们的父母给他们很多的决定选择，问他你要去公园呢，还是要去图书馆？你要吃鸡还是要吃鱼？有时候我们都好像不太习惯，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学习，不要给太多的意见或是建议。那到我们年纪的时候呢，就。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做母亲一直在变动的一个角色。我们在做女儿的时候呢，我们跟父母这个关系呢也是呢来那个变动的，也是呢你会觉得在好像重玩这样变化走一圈。 我们是孩子的时候呢，母亲就是来照顾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有了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我们的父母呢，就是来照顾我们的孩子。然后呢，到我们的母亲呢，那个年纪老迈的时候呢，我们反过来就是照顾她了哈。所以呢，有时候就发觉这个我们的父母呢变成小孩子一样，他们病的时候我们就哄他要吃药，他们不肯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喂他或者是照顾他，所以其实呢，真的是我们对年长的父母需要很多的了解哈，体谅他们年老面对的是什么挑战，他们的心情，他们的忧虑是什么。那从我跟这些长子的年纪比较大的母亲的相处之中呢，我就发现他们有蛮多的忧虑的。第一呢，就是他们很怕失去他们的独立性、自主权哈。你的孩子跟你要争取独立，其实你的父母呢一样也是要争取独立的。那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寡母，但是他有几次中风，还又住的离他的孩子远，所以孩子呢就希望把他搬到跟他们住的比较近，可以容易照顾。但是呢，他就很不高兴，他觉得很喜欢他现在住的地方，他知道到什么地方可以做些什么事，他不想他的所有事情呢都依赖他的孩子，去哪里住哪里，然后呢决定呢就跟他做，没有呢好像没有发言权，不考虑他的想法，所以每次打电话去问候他的时候呢，他都非常冲动，长到呢要哭。那我有想到，也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那个作家哈，他是一个台湾很有名的作家，他就是龙应台哈，他写了一本书呢，叫做这个《目送》，他里面呢就描述他的父亲80岁，他是活得很快乐，他每天开车就出去买菜，去探望朋友，去图书馆，还带他的妻子去兜风。但是问题呢，就是他常常出车祸，有一次修车呢收了8万的台币哈，然后有一次车祸呢就把他妻子呢的手背弄伤要住医院，所以他女儿就没有办法，最后呢还是要把他的车匙呢收回来。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就非常难受，觉得他以后就没有自由，然后他也不出门口了。那我想接受这个龙应台两本书，我想是会对大家有帮助的。如果你是年轻的父母，你可以看呢他跟他儿子写的这本《亲爱的安德利》哈，是描述他母亲怎么跟他的孩子的相处。如果你还有年长的父母呢，你可以看他写的《牧师信》，就是讲到他跟父母的关系，他怎么陪伴他有阿姨海望静的母亲跟他年长的父亲。好，我也观察到这些年长的父母呢，他们很忧虑，他再不可以成为儿女的帮助，可能是因为他已经身子已经毕业了，或者是他自己身体呢已经不好，但是呢，他们还是如果不能再为儿女服务，就很不安心这样子。那我们姊妹团契的姊妹非常有爱心，常常去帮忙这些长者去做这个做那个。那有时候当时觉得他们要求的服务呢，其实是他们应该是的儿女的责任，也是轻而举的的行动，为什么还要找别人呢？那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儿女很忙没空。那这个回答就让我们这些姊妹觉得比较难接受。这个时候有什么人不忙，什么人有空，这些的姊妹她们自己有自己的孩子，有丈夫要照顾。但是从这个事情里其实反映出一个父母他一生都是在想我 怎么样可以帮孩子，到他没有可以直接帮的时候，他就用直接这个干这个接接 的方法，虽然是可能要麻烦别人，他也要成为这个减轻他父母这个担子哈。但是有时候又看到他们的矛盾啊，有一次有个长者这个母亲，她在医院快要出院了，我就跟一个姐妹去探访她。就问他，你出院我们要不要跟你安排送饭菜啊？那当初他就说很高兴，就说当然好啦，然后又谢谢这些姐妹的爱心。但是后来他又改变主意，因为他想还是不要了，因为我怕我的儿女知道我要靠外面的人来帮我的时候他没有面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父母其实一生都是为了他的儿女在想什么是对他们有利，什么是对他们有弊的事情哈。那另外就是他们很担忧呢，他们很难接受别人对他们的帮忙哈，因为他们以前都是给出去的。其实他们我觉得这些老人家应该可以放心的来接受别人对他们的帮忙尤其是他们的子女，因为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如果他们要带你出去吃顿饭，或者是给你个礼物，不要常常说不要花钱浪费。你的孩子是花的钱这些钱来的，他们现在，你接受他的礼物，就反而给他们有机会呢，可以表现他们对你的关怀跟爱意。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老人家，我就告诉哦，你的衣服很好看啊。他就很高兴告诉我，这个是我的师父带我去买的。那看到他那个很满足的那个表情哈，那我也很高兴呢，看到我的师父常常带着我送给他一个简令，是用他的名字的字母来做的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他也领我的情哈。另外就是他们有时候很怕别人给人家看到他现在好像很软弱很无助的这样子。我回到香港的时候，你知道香港是一个，我母亲住在香港哈，那个交通非常繁忙，过马路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每次过马路呢，我就要想扶住他过去，他总是不让我坐，因为他是一个蛮长的人，其实他也体力很好了。所以前一阵子下了雪下了雨之后呢，地有些滑，那有些姐妹呢就要扶住我，但我头一个反应就说啊，我老太已经出来了。但是呢，我就想到我母亲这个例子，我虽然觉得我只是不需要人在扶我，但是我也接受他们这样子的做法，因为我要表现我感激他们对我的爱心啊。另外呢，就这些老人家这个父母他们很怕不被尊重，尤其是呢他们自己的儿女忘恩负义哈，没有亲情。有一次去探访一对老人家，那做母亲的就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在国内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前途非常好，但是他为了他的孩子的缘故呢，他就放弃，就为了帮助他看孩子，好了还跟着他们来到美国。那现在呢，孩子不需要他管了，然后他自己呢也就常常生病他的孩子呢从来都不去问候他，也常常讲一些话呢非常伤他的心，他讲的时候呢非常激动，那我听了就非常难过哈。那有些父母呢也会觉得呢，他自己没有受到很高的教育，会让他的儿女没有面子哈。其实我常常告诉他们，你的父母不是没有教育，是没有机会受到教育，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现在你们年轻人那么多的机会。其实他们很多都是非常聪明的，如果他有你的机会，他们一样好像你这样子可以成功的。我跟做长老住在英国的时候呢，我母亲呢要来看我们，那我母亲呢，你不要说她不懂英文，她中文也不懂，那从来没有出过国，没有坐过飞机， 前一两年呢，我跟周长老去葡萄牙，到了一个停车场，要到附近的一个很有名的广场，只是离开很近的。但是因为我们不懂语言，问路呢是非常困难。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说，哇，如果我要住在一个国家，我不懂那边的语言，生活是那么的困难。所以我对在座的这些老人家，你们为了你的儿女，牺牲，离开你熟悉的环境，你的朋友，你的工作，来到这边，为了要帮你的孩子，你是非常勇敢，我真的是对你们非常敬佩的。那我母亲的那个时代，她从香港去飞到伦敦呢，还要到中东来转机，但是她就是一个人，不懂语言，没有坐过飞机，就是来到伦敦。所以我对她那么这个有冒险的精神哈，这个非常的敬佩的五体投地。我在想，这个是反映她是一个很有自信、很有决心啊，很可以面对困难、解决他的挑战的，这些不是就是成功的因素吗？所以你的父母如果是有机会，他们是一样的，跟你一样成功的。所以呢，箴言提醒我们，你母亲老的时候，你不可以藐视她。另外一个老人家做父母很担忧、顾虑的就是孤单。他到这个年纪，他可能生病，不能出外，可能要坐轮椅。如果孩子没有可以常常来见他的话，或者是带他出去，他就是每天都生活在一个很窄的一个单位或者是房间。你想一想，如果是你几天不出门，你可能就要发疯了。你是想这些老人家他是每个星期七天24小时都是这样生活的。那我有时候打电话去问候这些老人家，他就会说他们很孤单，他们每天的生活呢就是睡觉、起床、吃饭，然后漫天打卦。有时候我就是很忧虑，他们会失去生存的欲望、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做孩子的真的要留意我们父母这些的忧虑不要对他们不耐烦，我们不要给我们最坏的态度跟脾气给他们，不要觉得他们所做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他缺乏尊敬嫌他们行动慢啰嗦其实如果父母离世呢，子女就成为孤儿了有人说父母给我们的生命的起点，但是没有办法陪伴我们走到人生的终点我的母亲跟我亲爱的姑妈在神已经被神接走了。那我以后呢去香港回到美国的时候呢，我在机场我回到家，我再就不需要打电话给他们报平安。我再没有可以在他们从电话空中送来给我的飞吻心里有一些很失落的感觉。所以你们还有父母在堂的，其实是你们的福气，你们要珍惜哈。那想到母亲跟儿女关系呢，我常常想到耶稣跟玛利亚。那我跟陈牧师有同感一灵哈，陈牧师上个星期就讲到玛利亚的例子我今天也会提到他，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圣经其实没有直接描述过耶稣爱他的母亲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他对他的感情是怎么样。反过来呢，他的好朋友玛利亚、马大的弟弟拉撒路死了以后圣经就描述耶稣呢心里悲叹，又甚忧伤然后还说耶稣哭了，然后旁边的犹太人就说他爱这个人是何等恳切但是你在圣经中没有找到这些耶稣对玛利亚讲这一行的话。还有呢，就是大家都熟悉这个耶稣12岁的时候过逾越节去到耶路撒冷回程的当中呢就走丢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走丢的孩子这个经历我儿子小的时候呢，我有一次带他去逛这个百货公司，好像是 Sears 那我在看衣服，转眼间就不见他了。 把我吓死了， 找到整个商店都没有找到他。其实他都没有走到那去，他就在我旁边，因为这衣服呢很长，直到地下，他在躲在这个衣服里面，我就是找不到他。那前一阵子我还带我的孙子去 Boston 的那个儿童博物馆，也是一直看着他在那边，转眼就不见的他。那个时候那个心情是真的是非常紧张哈，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玛利亚跟约瑟他找了三天，就在耶路撒冷回路的回程当中走来走去，后来才找到耶稣在这个耶路撒冷。然后你大概会想，作为一个普通的孩子，你见到父母找到你，你会怎么说呢？你大概会应该是道歉嘛，哈，真的是不好意思让你这样着急来找我。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你为什么找我？哈，岂不知我应该为我父的事为念吗？是一个很出人意外的一个回应哈。另外呢，在玛利亚跟耶稣呢，就有一次去加利利参加一个迦拿婚宴，玛利亚就跟耶稣说没有酒了，那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他说我与你什么相干？哈，又有一次呢，玛利亚跟耶稣的弟兄呢去探望耶稣，人太多了，他没有办法挤进那个房间。那耶稣的门徒就告诉他，你的母亲跟弟兄呢在外面呢。然后耶稣怎么回答？他说：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话，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你听这些对话，你好像觉得，耶稣觉得别人可以代替他的母亲、他弟兄那个亲情跟地位。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常常就在想，究竟玛利亚是怎么样的感受的？作为一个母亲，她是怎么样的感受的？不过呢，圣经其实很非常的注重来告诉我们，其实呢，耶稣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是顺从的父母。那他去耶路撒冷那一次呢，如果你仔细的继续看下去，圣经是告诉你，耶稣就同他的父母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啊。那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想他是要我们知道，虽然好像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耶稣会这些作答，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顺从父母的孩子。然后呢，在那个加利利的迦南宴席的时候呢，耶稣结果还是把水变走酒，解决那个问题，行了他头一件神迹哈。那其实耶稣真的是很爱护他的母亲的，他还为他安排以后有谁照顾他哈。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他是极大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面也没有讲几句话，但是圣经的记载就是说，他看到他的母亲在他十字架旁边，他就叫他看他的门徒然后要叫他的门徒看你的母亲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哈，就以后就接他，耶稣死了以后呢，就接他玛利亚到他家里面。所以耶稣呢在十字架上面好像就立了那个遗嘱为招待以后呢要怎么样照顾他的母亲。所以我看到这边，我觉得母亲跟很做母亲跟很安慰哈，因为你就发现儿女可能表面上有时候令你失望的行为，其实他们内心呢是非常爱他们的父母的。我也看见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孝顺父母的孩子哈，是作为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有些他的如果父母病了不吃东西，他们下班就赶着去喂他。然后如果有些特别安排退休，可以天天的去照顾父母。所以呢，这些的孝顺的孩子，圣经的应许就说他们的日子会长久，他们呢会得福。我是非常的肯定呢，他们自己的孩子看了他们的榜样，也一样呢会这样子孝顺他们、善待他们的。其实我发现呢， 人与人之间的悲哀呢，就是我们常常是反对一些事情是反应，不是回应。啊，这只是停在表面。啊，如果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母亲，可能讲一句话、做了一件事情，啊，不合你的心意，让你不高兴，那你就按着你那个当时的感觉，立刻就做一个反应，可能会说了一些伤人的话，或者是做一出后悔的行动。我们没有考虑去了解对方他背后或者是表面之下的他的背景、他的人格、他的原因、他的用心，才呢做一个适当的回应。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呢，你跟你配偶、儿女、父母，在你不同的角色阶段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多一点恩典、恩惠哈，就是小计较大量哈，多宽待、包容，多一些的体谅，这样子呢，你跟你家人的关系呢就会很不一样。那我也发现呢，人与人之间那个秘诀，你跟你做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做女儿跟父母的关系，其实就是凡事谢恩、全感谢的心哈，因为这个也是帖撒罗尼迦说，就说凡事谢恩呢，因为这个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所定的旨意哈。那你欣赏对方的优点，就不需要批评他的缺点。你看你有半杯的水，不是看你没有另外的那一半。你看见你的孙子在走来走去，你可以觉得很烦，你也可以觉得呢感谢他健康的身体，你那么有福气，有三代同堂，你用感激的心来对待对方，你就不需要猜疑负面的用意。所以这些是我们心态的事情，心态呢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那你的选择什么心态，就可以影响你跟你儿女、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我要讲一件有关这个粉蓝丝衣服的故事。我有一年回香港探望我的母亲，那有一天我跟我的朋友有一个约会，我就预备呢出门以前呢就把这个衣服摊一摊。那我进到房间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母亲已经跟我在摊我的衣服，我没有请她这样做，但是她也不知道我这个衣服这个织料很细，只可以用冷的烫斗来烫，不可以用热的烫斗。那结果呢，她烫了以后呢，我这个衣服呢的病程弄破了，这个是我一件全新的衣服，我从来没有穿过的，那所以我就不能穿了。那我一直把这个衣服留在我的衣柜里面，不是要来提醒我母亲生前呢曾经把我的衣服弄破。我母亲呢不是那一种会说我爱你的人，那个时代的父母也没有这个习惯。根据那个王文仁博士在他亲密之旅讲到的爱的语言当中，我相信他是用那个服务的行动来表现他的爱。所以我一直留下这个衣服呢，就是要纪念我的母亲她对我爱的心意。刚刚提到那个龙应台，他这个作者，他在他的书《木圣》里面，他有这一段话：
我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好，这个作家描述可能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事实，但是我觉得他是有点悲观。我相信呢，你跟你儿女父母的关系，不论在什么阶段、什么年龄，也可以呢是一个满足温馨的经历的。那个方法呢，就是你要心意更新变化，因为你这个角色不断的转变， 那我们也应必须呢不断的更新来变化来适应你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就好像你四十岁你不能再继续穿你二十岁的衣服，因为不只是这个尺寸不合身，你的时尚呢也不适合你的年龄哈。所以哥罗西书就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重点就是说你要知道神的旨意。然后罗马书又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哈。那这段经文到我们今天讲的主题的应用呢，就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方法，按照人的价值观心态态度呢来跟我们的家人相处，乃是呢让神呢来帮助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角色当中呢，从神那边呢可以 得到能力，我们就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有适当的转变这是从明白神的心意到效法神的善良成全，然后用神喜悦的方法态度在每一个角色当中去对待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这样呢我们生活呢就可以过得更幸福。那结束我们做母亲的角色角色跟女儿的角色是不断来变化的，所以呢我们也必须呢同时呢做出改变跟适应我们做母亲的不要绝望，你的儿女是会回头的，生出当中他是爱你的虽然有时候祷告交托给神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可以学习玛利亚圣经很多处都告诉我们，他玛利亚这个母亲把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为什么呢？我相信是他要思想多了解耶稣的能力他的使命，在耶稣三年当中的全都生命，这个玛利亚一直跟随他陪伴他以及他离开世界，那我们可以跟着玛利亚一样不断地来观察我们的儿女，他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去了解他们的恩赐潜力他们当前的挣扎挑战他的需求，然后呢做一个适当的陪伴鼓励关怀体谅。另外呢，你是成为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你是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儿女的父母的生活更快乐更幸福，而不是呢给他们带来更大的负担甚至是痛苦在做长老跟我现在这个人生阶段，在我儿子跟他的太太这个人生阶段，我们的心态就是尽力而为来帮助他们虽然可能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时间表，我们可能要减低我们在教会的活动或者是服事，为了呢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在校园团契可以在教会服事的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放怀那我相信这样我们在他们的服事当中也会有份那另外就是如果可能你可以启发你的孩子呢怎么可以传承传统。前一阵子我儿子告诉我过新年的时候呢他到他的孩子的学校跟他们讲中国人是怎么过年的故事，也带了这些新年的食物跟他们一起分享我就很高兴，因为这个就是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到他学校做的事，所以我想原来我还有一点点的影响力然后我儿子可以认同他自己虽然是生在美国他是一个中国人他认同他中国的传统，他也教他的孩子呢讲广东话。另外就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传递这个信仰，就好像保罗告诉提摩太他的信仰是从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传给他的，所以我们做母亲的时候我们要把信仰传给下一代，我们做祖母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个信仰传给下二代，如果你有福做曾祖母的时候你把那个信仰传给下三代 那我发现呢，身为母亲，我更能可以现在了解神的感受哈。只是我们有一点点对他有感谢的表现，或者对上有爱的表回应的时候，神也是非常高兴。就好像你做父母买了一包糖给你的孩子，他开了拿出一个给送给你，叫你尝尝。只是这个糖不是你买给他的吗？但是你就觉得很心里很甜了。或者是你的孙子跑过来跟你拥抱，跟你说我爱你，那他刚刚很淘气的行为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呢，我的祷告就是求神呢帮助各位姊妹朋友可以依靠神，在你人生转变成完的每一个觉知的过程当中，可以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你可以做一个称职的母亲做一个体贴的女儿。愿神呢祝福所有的母亲祝大家母亲节快乐。